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文化的软实力向来是美国所自豪的，借由电视、电影和音乐传递出美国奔放的精神以及追求民主还有个人自由的价值观。然而在面对中国庞大的电影市场还有中国政府的审查以及管制之下，美国的电视电影业大举讨好中国，包括变形金刚、绝地救援等等的作品，越来越多的电影当中不但启用一些知名的中国演员，更从各方面来歌颂中国。而观看这些影视作品长大的年轻一代人，是否将对中国抱持过于美好的形象呢？而原本应该是美国的软实力，是否已经变成了中国的软实力？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您好。另外一位是网名北风的网络作家温云超先生，温先通过 Skype 从洛杉矶参加节目。温先你好。
嘿、hey, 大家好。
所有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这个韩连朝博士，我们看到不只是最近哦，从2012年我们就看到一部电影叫做这个赤色黎明 Red Dawn。 那当中这个故事原本的设定是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说因为美国欠中国很多的钱，所以他来讨回这个债务而入侵了美国，然后美国民众试图来反击的故事。这个其实是一个重拍的电影，是重拍这个1986年的时候的同名的电影哦。原本里面的设定这个反派是这个苏联跟的古巴入侵了。那结果呢，现在为了这个已经拍摄完毕这个赤色黎明，为了进中国市场，他重新再花$100万重新把片头拍过了，然后用电脑动画把里面的这个中国的国旗啊全部改成朝鲜，变成是朝鲜是坏人来入侵美国，因此导致我们看到有些美国的媒体批评啊，《纽约时报》说该片是对中国政治规划，《金融时报》说好莱坞的董事不断地向中国鞠躬，中国已经成为好莱坞电影无形的审查官。为什么当年可以直接说苏联跟古巴是美国的敌人，会来打美国，现在呢却不敢讲中国呢？
我觉得这个主要的就是一个经济市场，一个金钱的这个杠杆。那在当年的时候，八十年的时候，古巴和这个苏联都不可能从美国进口这个这样多的这个电影。那么现在中国呢，每年差不多从美国进口34个电影，它这个所谓的配额吧是34个。那这个票房价值，票房这个收入非常之大。那美国的，你看中国的这个电影市场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觉得很快就会超过美国。美国虽然现在是第一，但是它的整个增长速度跟中国比较起来啊，非常非常，过去的好几年前几年都是负增长，去年好像是增长了1%，那中国是30%甚至更高的这样增长速度，而且这个电影院也非常之多。所以呢，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好莱坞啊，他想这个打入中国市场，为了这个适应这个中国观众的口味，适应这个中国的这个当局的审查，讨好中共，那么他会要重新包装一下。同时呢，中共他中国方面呢，我想他也是在压迫、压制、施加压力，让他们要美化中国，要加进更多的中国元素，来为这个中国的大外宣或者是中国的宣传服务。我想可能就是这两个方面的因素。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温云超先生啊，北风，我们看到说刚才讲到说这个为了怕触怒中国，所以你不敢把让中国来担任反派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正在上映的一部电影叫《The Martian》，这个绝地救援当中，美国的宇航局面临困境，然后他们的这个宇航员被困在火星当中，然后当美国所有的科学家、美国的政治人物都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中国航天局，然后奇迹的出现救援，解决了困难哦。那不只是这部电影，我们看到之前电影《Gravity》地心引力，还有这个2012等等，也中国也都扮演了一个在关键时刻出现的一个救世主的角色。那今天你不愿意触怒中国是一回事，但是为什么好莱坞还要更加的加把力，还要特别来歌颂中国，来歌颂中国的光辉形象呢？
首先我想说明一点，就是好莱坞的电影商他们可能需要对国际的形势有更多的了解，例如在《赤色黎明》当中把中国改成朝鲜，我想并很难达成他们想进入中国的目标。我想中国也不愿意有一部丑化北朝鲜的电影在中国上映，我想他们可能要改成日本之类的可能比较好。 那另外一点就是刚才提到，就是像好莱坞这些电影商向中国屈服，然后是自我审查，甚至出现这种美化或者夸大。所以我愿意把这种好莱坞的电影商这种行为分三个层面去做考虑。有的就是确实是刻意增加了一些中国的元素或者中国的演员，这个我们可以在像变形金刚中增加香港的元素，这个看到一点，这个从商业的考虑提升中国观众的兴趣，以促使票房的提高，我觉得这一点我一定程度是可以给予理解的。但是我们要关注两点，就是说第一，是不是刻意放大美化了中国政府和中国的一些形象，还有就是夸大了中国政府对世界承担的责任。我想这个在紧急救援火星救援这个片子当中，我想这个情况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可能这方面可能好像有点用力过头，因为中国现在在不管在太空实力还是他惯常表现出来的这种国际责任，他并没有能够呈现出他能够在关键时刻承担拯救者这么一个角色。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有重中之重需要关注的就是说，是不是在回避中国，刻意回避中国的一些阴暗面。例如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测试黎明》的电影当中，从它背景来推断，那这个国家一定是中国无疑，但是你通过后期的数字化处理把它修改成北韩，这就是刻意回避。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关注好莱坞的审查，我想在这一点刻意回避阴暗面方面是我们尤其需要警惕的现象。
是，谢谢温云超先生。其实在这一点上面，我最近美国之音也采访了一个美国的这个民主党籍的众议员舍尔曼先生。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舍尔曼议员他对于刚才我们两位嘉宾所提到的这个中国的因素进入美国的好莱坞的一个现象，我们来看一下民主党籍的舍尔曼议员怎么说。
在10月7号的众议院听证上，民主党议员舍尔曼说，现在好莱坞拍电影都要看中国脸色。
可以说好莱坞再也不会拍有关西藏的电影了。现在是不管电影讲的是火星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都要有亲中国政府的人物才能得到好莱坞的青睐。
中国盲人维权活动人士陈光诚在听证上作证，陈光诚当时被软禁在山东农村的时候，就得到了好莱坞演员蝙蝠侠扮演者克里斯汀·贝尔的支持。陈光诚到美国后，根据自己的经历出版了一本书，有人说他逃脱软禁的这段经历惊险程度不亚于好莱坞电影。但是舍尔曼议员对陈光诚说，
I hate to break through this to you Mr. Chen，
我不得不告诉你陈先生，你不会成为任何好莱坞大片的主人公。
舍尔曼议员说，陈光诚的故事即使拍成好莱坞电影，可能在美国很多影院也无法上映，因为中国现在控制着美国第二大影院连锁企业 AMC。 听证后，舍尔曼议员告诉美国之音说，
美国公司祈求中国进口他们的产品，这种状况根本不应该存在。
舍尔曼议员呼吁中国向所有的好莱坞电影开放市场，让喜爱美国文化的中国人有真正的选择。
所以我们刚看到就是这个舍尔曼议员所提到的他所担心的几点，这个中国的影响力在美国越来越大。那他刚才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想请教一下韩连朝先生，他说像这个 AMC 这个第二大的电影的连锁产业已经被中国给购买了中国的这个企业，这所以中国是否也禁用他的人民币还有这个他的资金进入到美国的娱乐产业、美国的文化产业，进而来这个来实施他的一个审查制度呢？
对，这个我想他中国的这个大外宣战略啊，实际上就是要把中国的很多意识形态啊，很多的这些个要宣传，所谓美化中国吧。那么他已经采取很多的做法，说这个那个购买这个电影院是一个方面，同时呢，他们也在好莱坞已经进行很多的投资，像我们知道那个所谓的狮门电影公司。对，Lionsgate， 还有像大连的那个万达集团的王健林，他们就已经开始投资。他本来要把整个这个摄影这个公司购买过去，但是人家只给他卖一部分的这个产权。那么他还有很多的公司，像这个华谊啊，都是在美国在进行投资。我觉得这是他们的大外宣的这个一个部分。那么他能够直接控制这个电影的制作，那这个力量就软实力就更加强大了，对不对？但是我想
因为像在美国呢，毕竟你还是要根据美国法律，很多的这个制片人导演我想也很难就是完全按照中国的这个旨意，中国老板的这个旨意去行事，所以我觉得他们要真正实施所谓大外宣这个战略，恐怕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呢，这个危险很明显已经存在。
哎，那我想接着请教您，就是说，中国这在美国这个国会在审查这些这个并购或投资的案子的时候，有一些基础的这个敏感的设施是不可以被投资，电信啊或者是能源等等的。那在媒体这一方面，还有例如说像在例如说他是否可能来购买一些 cable 公司，或者是我们家里头的这些电视台，是否也是应该作为一个审查的，或者是美国的投资人应该要特别小心的部分呢？
美国政府有一个这个安全审查委员会，对所有的这个外国来投资的，它有一个审查过程。那么这个一般呢是，就是说你主动的提交，然后他也可以这个自己审查。那你要是不主动提交的话，他审查以后把你这个扼杀，就是不准你收购的话呢，你就会造成很多的财政风险。过去很多中国公司不知道来采购一些个有关国防工业啊、国防军事技术的这些公司，军民两用的这种公司，那么后来受到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呢，就通不过，受到财政上受到很大损失。那么他们也会自己主动的对一些个并购的项目公司进行审查。那一般来讲，像文化企业、媒体企业，因为这个都是非常的这个私有这个行业里头的东西，所以它一般不构成这个所谓的战略问题。那么尤其美国对自己的这个文化是非常自信的，所以呢它没有安全问题，没有战略问题，所以它不会去审查这方面的。
对，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北风啊，我们刚刚讲完电影的部分，我来想提一下这电视的部分，因为我发现在电视台方面好像很多人也发现了这样的现象，包括我们知道很知名的这电视脱口秀主持人 Steve Colbert，在他的节目当中呢，就来嘲笑这个现象，以及我们刚刚讲那个电影那个 The Martian 啊，他就是在节目当中故意假装说被吃饭噎到，然后在一个中国的医生跳出来拯救了他，他还这个非常的崇敬的跟他说感谢我的这个Chinese doctor 啊，然后说还讽刺的最后的说呢，是不是这样子他的节目就可以进入中国市场？而且我们也看到说，不只是说这样子的一个节目，看到美国 ABC 电视台最近有一个喜剧啊，叫做《菜鸟移民》（Fresh of the Boat）。讲的是这个台湾移民黄移民他们一家人的故事啊，但是在第一季的最后却出现了以五星红旗来取代中华民国国旗这样子的一个剧情，那引发了很多的舆论的争论啊。所以从你的分析来看的话，北风，美国的这个电视界是否也受到了中国的政治影响？
我想电视界受到影响还没那么大。当然，最近最恶劣的这个案例，当然就是把五星红把中华民国的国旗换成了中共的五星旗。我想这个其实在美国的文化史上好像还没有太多类似的事情啊，特别是在那个美剧上也没有发生过多少事情。但其实我觉得这点倒是可以放心，因为中国大规模开放美剧进口中国的可能性其实并不是很大。现在也就是说官方指定能够引进的也就是很少的一些，并且官方按照最新的法律规定的话，它的引进周期要半年甚至一年之后，那在那个时候其实中国早已经盗版泛滥。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不是特别担心。其实大家也能看得到，现在美剧黑中国的还是比比皆是。当然在我看来它不是黑，它只是呈现了中国社会阴暗面的冰山的一角。当然作为一些中国观众看起来就不是特别舒服，例如罪恶黑名单里头提到的中国间谍，例如批评抨击的计划计生政策这些内容，尽管它呈现了原貌中国的阴暗面，但是中国观众不是舒服，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所以我们如果要讨论黑中国，我们还是要看是真正在抹黑中国呢，还是呈现了中国的阴暗面，我想这点很重要。但是就是说已经有好几部被中国下架的连续剧，像生活大爆炸，像傲骨贤妻这些，我想这也是说明就是说中国它毫无疑问它还是会用这种市场准入关上大门这种方式来迫使美国的电视剧的制造商 来自我审查。但是相对电影票房而言，中国最近的一些大片的电影票房动不动就10亿人民币，也就是说达到了1亿美元以上的规模，它的诱惑力对于一个好莱坞制作电影当然相当之大。但是对于一部连续剧来讲，中国引进的版权的费用跟在美国的广告的收益来讲，可以说是完全的不成比例。所以在这个领域，我暂时还看不到有太强的自我审查的这种可能性出现。
是，谢谢你的分析。那我也一样的问题来请教韩林朝先，在电视产业方面是否也观察有这样的现象，还是没有这样的现象？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的孩子都是看着电视长大的。如果说在对这个美剧里头，对中国有一些我们比较所谓比较美好的一些的描述的话，是否对美国长大的孩子会产生一些不正确的理解呢？
我觉得在美国国内电视市场还没有看到就非常明显的这个中国元素的这个影响，但是电影界呢，现在目前我觉得还是不是非常的明显，但是这个可能因为随着这个大外宣的这个战略的继续推广，那么我觉得会逐渐的对下一代产生影响。但从电影界来讲呢，在美国啊，这个看电影的多半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这老年人、中年人。在中国呢，恰恰相反，是这个35岁以下的这个年轻人比较多。那么这两个就是说，这个电影对人民的这种这个思维啊、思维方式啊、这个生活方式、啊、都会有很多深远的这个影响。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因为中国就是用于这个所谓市场准入和这个所谓的这个审查制度，让美国很多的电影不能进去。美国基本上每年可以生产差不多560部电影，那么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的只有34部。这34部呢，还是通过这个艰苦的谈判，在习近平当年还是副主席的，到2012年进入美到美国来访问的时候，跟这个拜登副主席、副总统两个达成一个协议，增加了这个14部，以前就是20部，然后呢，现在呢，这个所谓的备忘录啊，到2017年就要结束了。因为之所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备忘录，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呢，是美国在2007年的时候就向 WTO 投诉说中国这个做法不符合这个WTO 的这个规则。那么 WTO 最后做出裁决呢，说你的确中国这样做是违反你的这个国际义务的，所以才有这样的稍微增加一点。但是你知道美国的商人这个他是这个利益利润分享的一个机制。过去呢，美国制片商和美国发行人只能从这个利润里头拿到13%，这个备忘录以后呢，就把增加到25%。那你看75%还是中方拿去的，就是25%是这个美国这个制造商的这个发行商的那个，所以这个是看起来好像听起来很不公平，但是呢，这就是中国这样的一个现实的一个制度。但在未来会怎么样，现在不知道。但是最近习近平在访问的时候呢，美国中国的电影公司和美国的电影业协会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可能是把2012年那个合同啊，把那个就把它进一步合同化了，但里头具体什么内容我们都不知道。我估计的可能会有一些个松动，但是政治审查是和商业是完全分开的。
好，谢谢韩博士的分析。我们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在接听他们的来电之前呢，我再请教一下魏云超先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对这个年轻人或者是说我们一般社会大众来讲，除了看电视看电影对我们的有吸收这个文化的一个吸收之外呢，还有流行音乐也很重要。那我们知道最近就在今年呢，其实就在前几个月前，有好几个知名的这个美国的乐团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审查，而没有办法继续开演唱会，包括这个 Maroon 5、 Linkin Park、Bon Jovi、 Elton John 等等哦，都没有办法到中国。之前那个 Bon Jovi 还因为没有办法到这个中国去开演唱会，因此反而在台湾多开了2场。啊，后来是因为台风的关系才没有办法继续。我们看到说这个美国流行歌星这个 Taylor Swift 也是因为他的专辑名称以及他的服装品牌以他出生的年度叫做1989来命名，结果呢在中国也成为了敏感词。所以说，对于中国的审查制度，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对美国的流行音乐，对于这些会影响年轻一代人的音乐界来讲，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吧？就您的观察来说。
我想就是说，从宏观一点的层面来讲，其实中文互联网里头有个词汇是专门用来形容这种行为，叫订单婊。婊就是特指从事性服务业的女性的那个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整个西方社会大的绥靖的环境下，从政府到企业其实都盯着中国政府手里那个订单。所以你看包括像流行产业，包括像演艺事业，同样在这个方面上以自我审查的方式配合中国的政府。那我想它影响可能分两个层面，对于中国普通的受众来讲，他们当然减少了通过这个媒介去接触到一些他们平常看不到的信息，但事实上这个东西占的比例现在我们看来还是比较低比较少。所以我想在这一点自我审查方面不大会对整个行业产生多深远的影响，但是它会让这种自我审查的这种机制成为一种潜规则，这个是比较可怕的事情。知道西方的电影业也好，电视剧也好，包括这种演艺事业也好，他们之所以可以取得非常大的发展和形成非庞大的一个工业，当然首先它是一个工业化的操作，其次它就是一个自由创作的这么一个思维在支撑。当这些自我审查的潜规则成为这个行业的其中一个惯性的做法之后，我想这个是对这个产业本身会产生非常深远和重大的伤害。
是，好，谢谢北风分析。我们现在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我们首先接听的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喂，
河北刘先生请说。
喂，
请您
啊什么啊，
是请简短发言。
我请问一下这个嘉宾呢，美国的电影到中国经过政府审查，那中国的电影要到美国经不过他那个审查呀？
好的，我待会请嘉宾来跟您回应一下这个关于审查的问题。谢谢河北刘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加拿大的王先生。王先生请说。
喂，你好，就是我觉得那个主持人就是两位嘉宾啊太杞人忧天了。中国的大外宣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那个投资美国，帮助美国那个提高了就业，所以他想达到那些目的是肯定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他美国没有那么脆弱，美国是一个强大的美国，美国的言论自由绝对不会因为你共产党一些某些那个逆潮流的言论而影响美国人整体的观感，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非常放心。
好的，谢谢加拿大王先。那我们请这个韩博士来分析一下，他说所谓美国的是否也有审查制度呢？
美国是审查制度是这个业界的这个审查，就是这个定级啊，主要是他为了像防止儿童这个看一些个不应该出现的那种镜头，那么他会定他这个级别，说 PG-13 啊什么这样的这个东西，它跟中国的那个内容审查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我想是一个是政府从事的，一个是这个业界自己在进行定级的那种一个标准。
其实河北刘先生的这个问题我想补充一下
啊，
因为在中国你可能很容易受到一些政治敏感而被审查，但是在美国呢，我们看到去年奥斯卡奖得到最佳纪录片奖是哪一部奖？是讲 Snowden， 是讲斯诺登的纪录片。然后我们知道斯诺登这个人呢，在美国是被这个有判罪，判处他是有这个泄密罪的。如果他一旦能够引渡回美国的话，他是必须要坐牢的。
对，
这样的一个人还能够被拍成纪录片，甚至得到奥斯卡的最佳的这个奥斯卡奖，那我想这个可以显示出说美国的电影业的产业、美国的政府制度、美国的文化业是怎么样在运作的。
对，我觉得刚才那个加拿大王先生他讲的这个就是美国的这种文化的这个力量、文化这个自信，这个我也是同意的。我觉得不可能因为这个中国的一些个外宣的这种战略啊，会把整个美国的整个文化一夜之间，或者是要未来几年之间把它整个弄个天翻地覆，那个是不太可能。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对这个还是肯定是有自信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的确也有一种危险性，就是说也没有一个你本来这个艺术创作就是一个这应该在一个非常自由的环境里头来进行的。如果没有这个自由的环境，好莱坞可能制作不了这种第一流的这种电影和艺术品，就刚才说这个Snowden 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也是因为就是有这个自由，才能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这种艺术作品。
唯有这个东西，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可能是这个。当然就是说一种宣传，这种宣传不正当的一种宣传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但是那个不是主要的一个危险。
是那最后我来请教一下北风啊，北风，我们知道说刚才我们也提了很多次，这个唯一的产品呢其实是美国所自豪的一个所谓的软实力，那么在美国的历任领导人当中也多次的强调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好莱坞电影界电视界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否让中国不被吹灰之力呢就取得了这样的一个软实力，那相比之下是否美国的软实力会慢慢的消退，反而让中国的软实力逐渐取得上风呢？
我想就是说如果把它放在一个电视产业或者电影产业的比较而言，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它完全还不具备这种竞争力。即使现在有一些电影因为中国考虑中国因素做了一些讨好中国的动作，但是我觉得在整个跟他的电视剧在中国的受众的这么一个普及的一个情况来看，我想这种想在宏观层面上达到中国影响中国观众印象这种可能性，我想目前几乎还看不到。并且我想就是说像在中国热播的一部像纸牌屋或者热播的一部黑名单这样的电影，我想已经足够的完全的去抵消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我想这一点我其实更相信中国普通的民众并没有那么容易被误导，大家只是觉得哦这个东西当时看了心里爽一下就好了，我想他们并不大会把这个理解成中国真正有这么样的实力去达到电影中所描绘的场景。
是，那最后也请那个韩博士来补充一下。
我就是觉得这个整个的中国这种战略啊，它不仅仅是针对这个的电影业的，那么这个学术界、商界、艺术界各种各个层面，那么中国都在想方的设法的来涉足，然后呢通过他们的这个影响呢打造自己这个软实力。如果说我们完全忽略中共这种强势的这种大外宣那种战略，那我觉得我们在也会失去应该有的这个舆论阵地。
是那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现在您看到有这样的现象慢慢在发生了，那美国方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美国现在就没有一个很全面的一个战略，但是呢很多的这些个有关人士呢也在探索这个问题，怎么样针对中国的这种大外宣战略采取一个反制的这个措施，但是呢我觉得他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来应对。
好的，谢谢韩连潮先生的分析，关于好莱坞急于讨好中国是否成为中国的软实力讨论我们先告一段落，感谢韩连潮博士还有温颖超先生，稍后呢我们将来讨论中国说他已经打击了黑客。